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3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不会和中国做生意。中国星期日公布一项新的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倍受美中贸易战影响，前景令人担忧。印尼政府说，中部省份苏拉威西上个礼拜五发生的地震以及随后带来的海啸，导致至少有832个人丧生。此外，教宗方济各写信给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对此，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柏廉是这样分析的：
应该早就应该这样，东方关系早有改善，早就和解了，就做什么就发表了个律师。
各位应该早就这样做了，中法人关系早有改善的话，早就和解了。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中国必须推行公平贸易，否则美国将会回避和中国做生意。特朗普星期六9月29号晚上在西维吉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说，一是就中国开放市场实行公平贸易，如果不是的话，美国不会跟他们做生意，就是这么简单。面对他的很多支持者，特朗普说，因为美中巨大贸易赤字，美国年复一年地将几千亿美元输了给中国。他说，我们将中国建起来，我们这样做有几咁愚蠢呢？这个星期一，美国正式启动针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立即遭到中国的报复。同一日，中国政府发表一份经贸白皮书，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但中国有能力作出回应。这份白皮书说，中美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该只从货物贸易差额来到评判得失。一日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表示，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但美国征税行动表明他缺乏诚意。美中两国在这个星期采取针锋相对的关税行动之前，曾经进行过几轮的谈判。中国星期日公布一项新的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倍受美中贸易战影响，前景令人担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资料，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8， 比上个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连续第四个月下降，并降至1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亦都低过经济学家较早前的预测。路透社一篇报道说，在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之下，市场需求低迷，新增出口订单明显下降，导致业界的信心指数降至今年以来的最低点。财新智库莫尼塔云观研究主管钟正新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总体而言，九月份制造业扩张有所减弱，因为出口日益拖累业绩，需求持续走远，对企业的生产产生了影响。最新统计的数字资料显示，九月份新订单指数降至27个月以来的低位，仅略高于50的临界点，而新出口订单指数则大幅回落至2016年2月份以来的低位。印尼当局说，中部省份苏拉威西星期五发生的地震以及随后带来的海啸，导致至少有832个人丧生。救灾部门的官员在今日星期日对传媒说，海啸带来的巨浪高达6米，地震和海啸影响的范围超过外界原先的估计。印尼总统维多多星期日赶往苏拉威西省省府帕卢市视察灾情。副总统尤素福卡拉说，一些地区的电力和通讯被切断，导致资讯不畅通，这次地震和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后可能会升至几千人。有关当局在星期六说，地震和海啸发生的时候，几百人正在卢帕的海滩上庆祝节日，很多人被巨浪卷走而丧生。 有关官员说，海啸当时以800公里的时速向岸上扑过来，很多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被毁。他说几千座房屋、医院、购物商城和旅馆都倒塌，海啸引发的泥石流切断帕劳的一条主要公路。在美国对最高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进行新的调查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支持法官卡瓦诺，并希望结局一切都好。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白宫蓝草坪上向记者发表讲话时指出，联邦调查局在大力调查并与包括指控卡瓦诺性侵犯妇女在内的所有人交谈，我希望最后结果会对这位法官非常好。总统说，对于卡瓦诺来讲，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焉知非福。卡瓦诺星期四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指出，这些指控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声誉。特朗普应委员会的要求在星期五下令调查。新闻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已经接触第二位指控卡瓦诺性侵的妇女拉米雷斯，但目前还不清楚联邦调查局人员是否已经约谈了拉米雷斯。在美中关系两国因贸易纠纷等一系列问题陷入低谷之际，美国海军一艘军舰星期日再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两座岛礁附近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美国华尔街日报和 CNN 有线新闻网报道说，美国导弹驱逐舰迪海特号星期日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分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的海域。其中一名美军官员对 CNN 说，美国每日都在包括南中国海之内的印太地区展开各种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专家分析说，美国对中国发动抨击攻势只会印证压制中国论。在美中两国的贸易战进一步恶化之际，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很快会对中国展开大规模的抨击攻势。不过美国长期和中国打交道的商界代表和学者都认为，这种做法不单止不利于通过谈判解决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而且也正好印证中国所说的压制中国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白宫计划在未来数周内提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指控，包括公布有关中国针对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敌意行为的新信息。有关部门已经搜集整理出大量的数据，足以指证中国进行网络攻击、干预选举和盗窃知识产权。报道又说，这个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攻势将不单止是限于延迟，而且会列出美国将会如何对中国进行回击。分析人士都注意到，最近特朗普政府正是加大对中国的延迟攻击。美国商会大中华区的主席王杰在9月26号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面说，在上个星期大家看到国务卿蓬佩奥在周末的媒体采访之中对中国讲了很强硬的话，国安顾问博尔顿亦都讲了很硬的话，蓬佩奥在人权问题上面的演讲对中国提出了多方面的关切，当然还有特朗普总统昨日在联大的讲话。他又指出，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国官方媒体亦都采取了一些行动，他指的是美国政府要求在美国活动的一些中国官方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在王杰看来，如果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从中国的贸易争端，这样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抨击会使到这个目标更难实现。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一个谈判的结果，想在经贸领域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些会变得更为困难。在他看来，这些行动还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王杰又说，他正好迎合了一个错字的，大家看到中国方面坚信的论点，中国方面日益看到美国压制中国的努力，他认为事实上这些是不准确的。王杰接着表示，美国商界对中国崛起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同中国进行公平竞争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讲情况亦都是如此。在他看来，问题是在于中国如何崛起，以及中国使用了一些怎样的法律规则和政策来竞争。 他又说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可能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举行会晤，他希望双方尽快重新进行接触，举行着眼于结果的谈判。一位美国商界的代表表示，在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前，双方需要在贸易问题上面取得进展，因为他涉及的利益关系巨大。华府保守的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诺曼亦都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做法有一定的保留的意见。诺曼说，他对这个做法的一个保留的意见就是，北京经常将贸易问题和美国有很正当关切的其他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有些是双边的关切，有些是多边的关切，好像南中国海问题、台湾等等，大家应该最大限度地将这些问题分开。他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搞在一起对彼此有好处，因为大家基本上是陷入了中国利用一个问题来对付另外一个问题的策略，利用好像气候变化或者贸易等的需要合作的问题来迫使美国在其他需要继续保持强硬立场的政治与安全议题上面作出让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前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巴克斯亦都不赞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对抗的做法，因为他确信世界上大多数严肃和紧迫的问题只有在美中两国合作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以解决。巴克斯说，美国和中国当然可以进行经济竞争，这些是市场运作的方式，而且彼此需要找到最好和公平的环境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这些必须只是商业领域的竞争，在更大范围里面美国和中国需要并肩努力和合作来解决国际性的问题以及双方关系之中的问题。这位对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认为，在一个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全球性的世界里面，彼此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而且这些必须从美中两国的合作开始。他又说，美中两国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双边的贸易问题，而不是采取加征关税这样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是一些和中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战场州。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借贸易议题向共和党对手发起挑战，称对中国商品大范围加征关税不是聪明的解决办法，反而伤及无辜。但共和党候选人则强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这里开拓新的市场的同时打赢和中国的贸易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纳什维尔的报道。
位于田纳西州中部威尔逊县的坎伯兰大学，这个星期举行了争夺该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首轮辩论，由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国会众议员马莎·布莱克本对阵民主党候选人、前田纳西州州长菲尔·布里德森。田纳西州是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关键战场州，对于共和党保住参议院或者民主党夺回参议院均有重要意义。布莱克本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下个星期特朗普将再赴田纳西州为他助选。而在此前，美国副总统彭斯亦都在该州为布莱克本拉票。目前布莱克本与布里德森握选情呈胶着状态。布里德森在当晚的辩论上批评关税措施损害就业，增加普遍民众的生活成本。他说，现在的关税正严重的伤害田纳西，对田纳西的企业来说，关税是扼杀就业的一种税收。沃尔玛宣布，由于关税生效，他们要上调一系列商品的价格，这个也在伤害田纳西人民的利益。共和党的布莱克本说，他也反对关税，但贸易战当前，美国应该力争取胜。他说，他本人并不支持关税，从来都不是，但是中国已经跟美国打了几十年的贸易战，如果是这样的话，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我们先来保证我们将这一场仗打赢。民主党的布里德森表示，美国的确与中国存在贸易问题，但是他不赞成华盛顿以大规模加征关税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确存在贸易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和在华经营受到各种困难等等， 但是这些问题需要好像做手术那样，以一对一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拿一把大刀拦腰斩下，这个不可能解决和中国的问题。布莱克本则表示，作为现任联邦众议员，他除了向联邦政府积极传达农民、农场主和生产企业的诉求外，还主张为他们拓展新的市场。他说，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为他们发声。美国亦都在持续推动签署新的贸易协定，他们希望打开新的市场，希望欧洲市场被开放。他们很高兴美国和墨西哥的协议谈下来，他们亦都希望加拿大亦都能够最后加入这一项的协定。美国正在努力为他们开拓新的市场。中国是田纳西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排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2017年该州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为27亿美元，主要出口商品为基础化工品、医疗器械、农产品、合成纤维、汽车，还有烈性酒。自9月24号美中新一轮关税措施启动以来，田纳西州的几乎全部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面临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关税幅度从 10% 到 25%。 田纳西在传统上一直是共和党的票仓，在1980年以来的历次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有两次拿到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但是在今年争夺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共和党的布莱克本受到了民主党布里德森的有力挑战。一些一向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表示，因为关税的问题，他们今年打算将票投给布里德森。一位转为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说，在田纳西他们同各国人做生意，如果他们不回头买田纳西的产品，那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花出的每一蚊美金会有 1.5 美元的回报，如果打贸易战的话，这种情况就没了。中国既希望于布里德森这样的民主党人能够在中期选举中大批胜出，从而使特朗普政府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将不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重启与美国的谈判。但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商业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替文·利文斯顿表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这样反而会坚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对中国强硬的姿态。利文斯顿说，他认为他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他会加倍地走下去。如果他改变了他的贸易政策的话，他会感到非常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美国不会继续容忍中国滥用国际贸易体系。他还指责中国将支持他的州和其他政治敏感选区作为关税打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干生、纳什维尔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位重量级议员表示，喺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对宗教嘅打压只会令到美国采取更加强硬嘅对华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星期四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的小组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美中两国目前在诸多领域关系紧张，中国很可能在想办法缓解紧张关系，但是他说中国拿起锤、镰刀掟向十字架，拘押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这样保证只有一个更强硬的中国政策，这个政策会得到两党甚至全球的广泛支持。身为这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议员在主题为中国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的战争的听证会上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严重的。 习近平宣称的宗教中国化使中国的所有宗教无一幸免。史密斯说，习近平说要实现中国梦，但是当圣经被烧，公开的简单聚餐祷告或者被视为非法宗教集会。100多万维吾尔和哈萨克穆斯林被关入再教育营，并被强迫放弃信仰。这个梦是一个噩梦。报道显示，中共当局近来加大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包括拆除教会十字架、销毁圣经、取缔教会、胁迫信徒放弃信仰、骚扰或者逮捕信徒或者牧师。对华援助9月26号报道说，除教育领域要求师生签署不信教承诺书，当局近日向浙江和江西等地卫生系统提出书面警告，凡是参与宗教活动可能被解聘，医务人员负有制止和举报宗教活动的职责。星期四到场作证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目前处在最黑暗的时刻。宗教自由协会的托马斯·法尔说，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21世纪版本，虽然没有红卫兵到场打人、杀人、烧死人，但是非常接近了。他认为情况或者还会继续恶化。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在听证会作证时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不单止限于境内，还输出到邻邦。他说，有资料显示，中共的官员到了缅甸的黑音邦，指导类似宗教中国化的运动。史密斯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对中国政府的宗教迫害行为做出回应，包括运用宗教自由法案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参与迫害的个人和公司。他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将中国列为宗教特别关注国家。根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宗教自由进行系统性、持续性的严重侵犯，美国政府有权将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另外一方面，史密斯议员和参加听证会的专家对梵蒂冈与中国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表示担忧。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还未有看到所有的细节，但是他对此有所担忧。这个也是开这个听证会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宗教自由的总体趋势不断恶化。包括托马斯·法尔在内的证人指出，他的行为与毛泽东类似，与文革类似，而且不断趋于恶化。史密斯表示，他希望协议能够为中国的天主教徒带去真正的宗教自由，但是他说他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情的发展，看协议之后中国政府是否会强迫关闭所有地下教会。中国和梵蒂冈的这个协议在天主教内部亦引发争议，支持者认为协议可以促进中国天主教徒群体的离合，比以前被迫害的地下教会得以保护。批评者认为梵蒂冈出卖了天主教徒的利益。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波兰人将共产主义崩溃视为100年来最为成功和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波兰民族在同共产主义的抗争中最为顽强和锲而不舍。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今年是波兰重新获得独立100周年，波兰全国今年举行各种庆祝和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将在11月11号，亦就是波兰独立日到来之际达到高潮。在波兰独立日到来前夕，波兰民意调查中心刚刚发表一份报告显示，波兰人将共产主义崩溃与波兰重新获得独立和波兰加入欧盟共同视为100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成功的历史事件。这家波兰主要民调机构向被访问者询问了过去100年来他们所认为的波兰最为成功和最为失败的事件。被访问者自己可以自由选择题目回答，但是所回答的题目数量仅限为3个。除了1918年波兰重新独立、共产主义崩溃和加入欧盟被视为最成功的事件之外，波兰人所认为的其他成功和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 波兰加入北约，198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胜利，圆桌会议，以及波兰实现民主化转型和经济发展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所组织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大罢工，曾经是波兰红衣主教的约望保禄二世当选为罗马教宗等。波兰人所认为的100年来的民族灾难事件包括二战爆发和纳粹占领等。波兰多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波兰亦被认为是东欧国家的领袖，目前正在欧盟中发挥重要影响。但是位于沙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波兰历史上亦曾经多次亡国和被列强瓜分。十月革命以及一次大战结束后，波兰在1918年重获独立，但是在1939年9月，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再次入侵和瓜分了波兰。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时占领波兰全境后，效忠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与苏联红军的交战持续了很多年时间，军事抵抗活动直到50年代中后期才结束。伊克洛夫说，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稍后的70年代和80年代，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波兰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抗共产党政权的示威，反抗活动从未间断过。在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中，波兰人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最为顽强。伊克洛夫说，莫斯科扶持的共产党政权随着二战结束，在波兰执政后，政治迫害立刻开始。他说，
что при этом поль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ы расстреливали, отправляли в концлагеря。
伊克洛夫说，波兰共产党政权曾经将很多人处决或者是发配到集中营和西伯利亚，遭到共产党政权迫害的人之中既有反共人士，亦有不满莫斯科和苏联统治的人士。这些严酷的政治迫害波及到波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波兰人难以忘记，因此激发更多的反抗活动。在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中，来自首都华沙的波兰知识界，来自造船基地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还有来自历史上曾经是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的天主教势力，这三股力量后来都汇合在一起，对推翻共产党政权统治发挥关键影响。早在反共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前，在广大的波兰农村，从50年代起，农民就普遍对共产党政权存在不满，由造船工人、矿工和金属工人构成骨干的团结工会运动兴起后，波兰随后产生反抗共产党政权的团结农会和团结学生会运动。在团结工会运动领导的罢工浪潮达到高峰时，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亚鲁扎尔斯基在1981年尾宣布实施军管，开始镇压团结工会。很多分析认为，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个举动避免了苏联可能的入侵和干涉。苏联并没有好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那样入侵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但是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特别举行了冷战时代规模最大的西方八一军演。这次军演的一个目的亦被看成针对团结工会运动。西方八一军演最近被拿来和中国没几年之前所参加的俄军东方2018军演相比较。波兰是拥有浓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在波兰人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过程中亦发挥关键作用。天主教无论是罢工工人或是在对共产党政权不满的波兰农民中都拥有广泛影响，特别是来自克拉科夫的约望保禄二世成为罗马教宗一年后，他在1979年首次以教宗身份返回家乡访问。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波兰共产党政权来讲，约望保禄二世的这次访问为波兰反抗运动提供精神动力，更加燃点团结工会运动兴起的火花。团结工会运动领袖亚文萨曾经表示，如果没有约望保禄二世，共产主义未必能够在波兰崩溃，或者是崩溃的时间可能要向后拖延，波兰的政治转型亦可能伴随大量流血。约望保禄二世以公开支持专制国家民众，为人权和自由而斗争闻名。
苏共亦曾经同梵蒂冈教廷多有互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在1979年以及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都曾经访问过梵蒂冈，并回应了罗马教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北韩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言，说要求北韩先弃核是痴心妄想。瑞典电视台称不会向中国政府道歉，并再次讽刺中国。中国欲向海外派反恐部队。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平壤称维持对他的国际制裁将会加深北韩对美国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北韩没办法单方面放弃核武器。北韩外相李勇浩星期六9月29号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过去一年来北韩作出了重大善意举动，比如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拆除核武器试验场，承诺不会将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但是北韩未有看到美国方面采取任何回应。李勇浩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北韩不会单方面率先放下武器。北韩外相说，过去好几次同美国达成的相关协议最后都未有成功得到履行，就是因为双方缺乏足够互信。他还说，以为通过制裁就能够迫使北韩下跪是那些不了解北韩的人的痴心妄想，但是继续制裁下去会加深彼此的不信任。瑞典电视台一名著名的主持人在9月28号星期五播出的一个节目中称，他虽然对缺乏文化敏感感到抱歉，但不会对不尊重言论自由的中国政府道歉。主持人伦达尔在节目上讲出一张改版的世界地图，只见地图上的到处都是覆盖着中国国旗，世界一片红。他讽刺中国说，全世界都是你的了。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称该电视台妄图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立起来，用心极其险恶。该声明仲抨击话，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主持人的所谓道歉回避种族主义本质。该声明仲话，中国政府是受到近14亿中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政府。中国游客在瑞典一间旅馆争端一事被中国官媒报道瑞典警方粗暴排华辱华，但事后却有网民爆料，其实是中国游客想多住一晚被旅馆识破，才大闹一场。中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9月29号星期六说，中国将会建设一流的反恐特战劲旅到境外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武警部队参谋部情报局局长张晓琪在接受官方新华社专访时说，新时代国家安全利益的拓展要求中国特战力量的任务范围从陆上到海上，从境内到境外，由维稳向维权延伸拓展。他说，特战力量必须紧跟国家安全利益拓展，做到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到哪一度，反恐斗争准备就必须到哪一度进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他的海外利益迅速增长，中国越来越感到向海外部署作战力量的必要性。中国的顶级战略扣上一带一路途径的很多地区恐怖主义猖獗，在巴基斯坦随着大批基础建设项目开工，几千名中国工人亦都成为了恐怖分子新的袭击目标。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9月28号星期五报道，多年前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政治庇护约13500名移民，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可能面临被取消政治庇护资格并被驱逐的情况。报道表示，纽约地区联邦检察官2012年曾经逮捕了30位纽约地区的移民律师、法律助理和翻译，展开大规模调查。仅其中被定罪的人就涉嫌帮助唐人街和法拉盛的约3500名华人通过造假获得政治庇护。美国当局指责这些人编造受迫害故事，抛弃假的文件，教唆以标准语言对付移民官等。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 被称为全球第一位数码部长，有着网络神童、电脑天才的他，八岁会写电脑程序，14岁从高中辍学，16岁自创网络公司，33岁退休，曾经担任过苹果公司牛津大学的电脑顾问。他现在是台湾政府里面的协调政府开放社会创新和青年参与的最高国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会先来讲到陈日君再讲到教宗致中国教会教友，教宗方济各写信给天主教徒，呼吁和解和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评价。同时，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再次表示，教宗有时会被误导，但是不能够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9月26日致信中国天主教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对此，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外国会名誉主席刘柏年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早应该这样，东方关系早有改善，早就和解了，就做这不就发表了个临时协议嘛。
刘柏年说，应该早就这样，中梵关系早有改善的话早就和解了，先前不是发表了临时协议吗？那个就是和解的结果，对话的结果，早解决的话中国教会就不可能不和解，应该抱住和解的心情好好学习教宗那一封信。报道援引教宗方济各的话表示，他还希望中国领导人以信任、勇气及远见继续长远以来所进行的对话。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富饶而具备契机之地，中国人民是文化和智慧极珍贵宝藏的工匠和守护者，耐得住逆境，并结合不同特点而变得精炼。同一日，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对宗教的信任问题，梵中达成临时协议后，教会内外舆论对梵蒂冈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失去对教宗的信心，加上教廷高层不断为一些丑闻所困扰，陈日君本人最近为此还出版了新书，揭露教廷高层腐败。陈日君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
教会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些丑闻啊，那么很多人对教会已经有失了信心的，不是站在地下的。
陈日君说，最近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有些丑闻，很多人已经对教会失去信心，不单只是地下教会，很多地上教会也都失去了信心，外面的公众对我们的教会失去尊敬，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些教廷的人看来没有信仰，当然他不是说教宗失去信仰，他是说他身边的人，因为教宗对中国的共产党他肯定不明白不了解，肯定充满乐观的心态，认为跟他们做朋友一定帮助解决问题，其实教宗不明白共产党是怎样的。陈日君对教宗身边的人没有信心，但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这样教宗会不会犯错呢？陈日君说这个是可能的，但是教友不要轻易地说教宗错了，就是教宗错了，他身边的人出了不好的主意，大家不要公开地攻击教宗，教宗不会故意犯错。
所以我不会批评教宗，我现在批评的是教廷，是他身边的人，教宗身边的人啊。所以如果肯定教宗做了一些，
陈日君说他不会批评教宗，他现在批评的是教廷，是教宗身边的人，如果肯定教宗做了一些陈日君绝对不能够赞成的事，这样他就不出声。陈日君说希望国内的教友也都不要反对教宗，尤其是地下教会，我们了解他们肯定痛苦，但是陈日君对他们说不要反对教宗，因为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针对教宗发出的这封信，呼吁和解与信任，北京家庭教会人士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这件事情啊发生在20年前，发生在80年代啊、90年代啊，大家肯定觉得哎，教宗啊做这件事啊是好事。
徐永海说，如果这封信发生在20年前、80年代或者90年代，大家肯定觉得教宗做这件事是好事，因为那个时候不了解，但是发生在今日，大家就对这个不理解了。 因为而家已经唔系嗰个年代，大家已经睇到咗中国呢一个现实状况。报道援引教宗方济各信中嘅话表示，近期针对目前喺中国嘅天主教团体，尤其系针对佢嘅未来，流传住好多彼此相反嘅声音。徐永海话佢知道呢一啲纷乱嘅意见同睇法会导致不少嘅混乱，会喺好多人嘅内心引发反面嘅情绪，对于某啲人而言会产生疑问同困惑，而对另外一啲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嘅感觉。对华援助协会9月26日报道，中国对公民信仰管控范围持续扩大，除教育领域要求师生签署不信教承诺书，当局近日向浙江同江西等地卫生系统提出书面警告，凡是参与宗教活动可被解聘，医务人员负有制止同举报宗教活动的职责。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188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就是关税。当时很多产品的进口税都很高，高关税保护美国产品，避免与外国廉价进口商品竞争，保护了美国各个行业的数百万个工作机会。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赞成征收高额关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认为征收高额关税是错误的。他对其他一些民主党领导人表示，他准备设法降低进口关税。但是这些政治人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说他这样做只会失去商界人士的支持，而如果克里夫兰还计划连任总统的话，他会需要商界提供的竞选资金，但是克里夫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克里夫兰总统相信高额关税给美国人民带来的伤害要超过所提供的保护，他说高关税导致所有商品的高价。他反对高关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关税带来的收入超过政府所需，额外的资金就存放在国库中，他认为这个做法减慢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克里夫兰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一致支持他降低关税的政策。在民主党召开1888年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代表很快就再次推举克里夫兰为下一届总统的候选人。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代表原本要提名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布莱恩在4年前就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仅以微弱的劣势败给克里夫兰。布莱恩参议员公开批评克里夫兰总统的关税政策，并且说他期待就是这个问题与总统进行全面辩论。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表明布莱恩希望能够再次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们对布莱恩说他肯定会胜选，而且会是一场轻松的胜仗，他甚至都不需要去竞选。事实上布莱恩并不想成为候选人，他请求不要在大会上提他的名。布莱恩和记者见面谈论他的这个决定，他说一个曾经获得本党提名但是在总统选举中败选的人，出于对本党负责就不应该再次成为候选人。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的决定，他们觉得如果布莱恩获得提名他就会去竞选，但是布莱恩回答说如果要我做总统候选人，我不能够亦不愿意接受这个提名。一锤定音，布莱恩的支持者只好另外寻找他人来做总统候选人。有 14人宣布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最有希望的参选人之一是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谢尔曼，还有一位是曾任印第安拿州参议员的本杰明·哈里森。共和党代表进行了几次投票，但是没有一个参选人能够获得足够多的票数而得到候选人提名。这个时候大会收到布莱恩的一封信，信里面是这样说：提名哈里森。于是在第八轮投票中，代表选择了哈里森。本杰明·哈里森是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哈里森的孙，他是一位律师，亦曾经是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联盟军的将军。共和党人在提名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之后，批准了一份在关税问题上立场强硬的政策声明。该声明说：我们完全支持美国的保护制度，克里夫兰总统和民主党是为欧洲的利益服务，而我们支持美国的利益。我们在看到所有的其他税收停止之前，不会放弃关税保护制度的任何部分。哈里森的竞选工作组织得很好，他的竞选团队走访那些因为高保护关税而发财的商业人士请求帮助。这些人为哈里森的竞选活动捐款几百万美元，还向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施压。他们警告那些工人说，如果克里夫兰竞选连任，工人可能会失业。共和党领袖亦积极参与了1888年的总统大选，他们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带头游行。共和党还印刷了几百万本小册子，攻击他所谓的克里夫兰自由贸易政策。相比之下，克里夫兰的竞选活动组织得就不好，竞选活动启动慢，没有筹集到太多资金，他们亦没有设法对共和党在关税问题上的攻击做出回应。克里夫兰总统本人拒绝参加竞选活动，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民主党人亦未能够阻止共和党人在选举当日贿赂选民，比如在印第安拿州，选民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就会得到$15。民主党亦花钱买选票，但是他们的资金没有共和党那么雄厚。当选票统计结果出来的时候，克里夫兰获得的票数比哈里森多大约10万张，但是哈里森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从而赢得了选举。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在1888年的选举中败给共和党候选人哈里森。克里夫兰对于他的失败百感交集，他希望能够获胜，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政策对国家最有利。不过他对于将关税问题变成竞选中的重要话题并不后悔，他说：我不感到遗憾，为一个诚实的想法而战，结果失败，比靠懦夫伎俩获胜要强。当克里夫兰总统夫妇离开白宫的时候，克里夫兰夫人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告别。他对其中一位说：我希望你们好好保管白宫里面的所有家具和其他物件，我希望我们四年后回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变样。新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有一大笔政治人情债要还，他开始祖国是明白这一点。哈里森说：当我接掌权力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共和党的领导人已经拿走了所有的权力，我无法提名我自己的内阁人选。共和党的大佬已经卖了所有的内阁职位来为这一场选举付账。国务卿的职务给了曾经拒绝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詹姆斯·布莱恩。 布莱恩曾经在加菲尔德总统和阿瑟总统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邮政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约翰·沃纳梅克，他为哈里森筹集大部分竞选资金，他还自掏腰包捐了$50,000，他打算将邮政局的工作作为偿还，留给共和党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哈里森曾经许诺要落实保护政府雇员工作权益的公务员法。他许诺说，政府公务员只有在有利于改进政府的情况下才会被开除。沃纳梅克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批评哈里森，他们说如果不答应将政府部门的工作给那些选民，他们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所以哈里森总统暂停了保护邮局工作人员利益的公务员法。在一年内，有30,000民主党人被调离邮政局，共和党人得到他们的职位之后，哈里森总统才宣布邮政局又重新受到公务员法的保障。前总统克里夫兰曾经为国库中多余的资金而头痛，这些资金是政府通过税收得来但是没有花去的钱，大部分多余的收入来自针对进口产品的保护性高额关税。克里夫兰想通过降低关税来减少财政盈余，哈里森总统亦决定要减少财政盈余，但是他要通过增加政府开支而不是削减税收来实现。当时的国会同意这样做，结果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批准$10,000,000,000预算的国会。这笔钱的绝大部分被发放给那些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北方联盟军而战的人，政府给他们的钱每年超过$10,000,000。国会还批准了$9,000,000用于政府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都是一些重要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州，这个就是所谓的猪肉桶开支，用来为新的道路、桥梁、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国会议员想要的几乎一切埋单。国会还准备修建海岸防御设施和为海军购买战舰来进一步减少财政盈余。美国国会在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通过了几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包括谢尔曼反垄断法、谢尔曼白银收购法和麦金利关税法。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提前收工，在路上是碰到李华，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slack off 以及 pee on。
Hey Michael， 你今日点解咁早就放工嘅？
Well， this is the holiday season， so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 No one minds if I leave early。
你话因为过节早啲放工冇人会介意，而且办公室里面个个人都在 slacking off， 即是在做什么？
I said everyone is slacking off. Slack, S-L-A-C-K, off, O-F-F.、To slack off means just the opposite of being busy.、To slack off means to not work hard.
哦 ，to slack off 嘅意思同努力工作啱啱相反。我明啦，你系话因为过节，你啲同事都比较放松 ，everyone at work is slacking off。但系 Michael， 你自作主张提早放工，系咪有啲太过 slack off 呢
？Oh, I certainly don't worry about it, because I noticed even my boss is slacking off. He left even earlier than I did.
吓？你哋公司个老板走得比你仲早啊？睇嚟佢比你更加 slack off。讲起嚟都系啊，马上就嚟新年啦，连我都觉得懒洋洋，咩事都唔想做啊。
Ah, that's okay. You're on vacation. You have very good reasons to be slacking off.
话就话放假啫，但系我本来打算利用假期睇多啲英文书，但系如果成日咁懒，我怕连一本书都睇唔完啊。
I wish it were holiday all the time.So I could always slack off.
乜话？你想日日都放假，咁你就可以成日咁轻轻松松。Michael， 我哋中文里边话一张一词 ，slack off 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努力工作啦。
Maybe you're right. Sometimes after slacking off during a holiday or vacation, we do feel refreshed and ready to get back to work again.
系啊，适当放松一下，做起嘢嚟会更加有冲劲。新年就嚟到啦，我的确应该 slack off for a couple days， 但系如果 slack off 时间太长，我会觉得唔安乐噶。诶 ，Michael， 你提早放工，万一公司有咩紧要嘅事，你唔担心同事会揾你咩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I'm not that important. I'm just a peon where I work.
你系乜嘢话 ？A peon， 即系咩嚟噶
？I said I am a peon. P-E-O-N. The word peon originally meant someone who did manual labor in order to pay off a debt. These days, though, people use peon to refer to an unimportant person at work who performs a simple task.
哦 ，peon 呢个词原来系指为咗还债而做苦工嘅人。而家大家用 peon 呢个词嚟指嗰啲喺公司里边做简单工作、地位比较低嘅职员。Oh, come on, Michael， 你点可以话自己喺公司里边唔重要噶
？No, I'm just a peon at my workplace. Anyone could do my job.
如果边个都做到你份工，咁恐怕系一个 peon 啦。中文系嘅李教授时时对我哋话：你唔俾心机做，好多人等住呢个位啊。看来我才是一个真正的 peon。
Well, maybe you are easy to replace, but that's no reason for you to feel like a peon.
你说得对，我不应该自己经常觉得我做的工作不重要，而且想真一点，我们大学校长或者是你们公司老板恐怕当年也都做过一段时间的 peo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to slack off，意思就是指松懈懒散，而另一个就是 peon， 只在工作单位从事简单工作，不是太显眼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